I love jazz，
我也爱爵士。
JZ Lips 爵士纯音第六期现在开始。还记得上一期我们介绍了我们的爵士小号手作曲家教育家李小川老师的最新的专辑，很多人听了专辑之后觉得是突然降温的这个天气当中听到这样一张专辑非常开心和温暖。那今天我又将会带来另一张非常棒的爵士乐的专辑，而且今天现场我们也把他请到了我的身边，同时还有另外一位特别嘉宾，所以我一一做一下介绍。首先介绍张雄关，
大家好，我是张雄关。
他现在比较羞涩，但是一会儿希望慢慢把你的话匣子打开。然后另外一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很有思想的一个年轻人 ，Fish。
Hello， 大家好。
其实我是已经听了张雄关这张新专辑很久了，我觉得还挺久的，听了挺多遍的，然后在各种场合，在家里也听，然后在舞台上也听你演奏过，然后在我们的 JZ Club 的break 的时间段也听到广播里有放，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更多的想了解一些你的创作的一些后面的故事。
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来自旧时的新声音，英文叫做 New Sound from the Past。 然后这个专辑是我今年2015年的五月在美国波士顿录制的。我2013年从上海搬到了波士顿，在美国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读了2年的那个 Master 的这个学位，然后2015年毕业，然后在毕业最后的时候跟我在美国的乐队一起录了这张专辑。然后因为8个曲子，然后都是我写的，是有的时候有的曲子是大概刚去美国就写的，然后有的时候是将近离开美国才写的，所以每个曲子都不太一样。虽然2年其实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我觉得就是变化还挺多的，在不管在音乐上还是在其他上面。然后这个名字叫做来自旧时的新声音，所以有一个旧又有一个新。我一直觉得特别是到美国以后，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对这种不管是这整个这种音乐风格爵士乐还是吉他这个乐器，我觉得历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在美国学了非常多早期的音乐，比较爵士乐发展过一段时间，40年代50年代的爵士乐跟比较现代的爵士乐，然后觉得早期的音乐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我也一直在现在还在试着学习研究那段时间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继承爵士乐比较传统的一些观点一些思想，所以这是比较属于我说的是旧时的声音。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们生活在2015年现在这个年代，如果你纯纯的演奏像40-50年代的音乐，可能现在的人听上去会觉得有一点点过时也许。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的根是那种早期的音乐，但是也要跟现在这个时间这个时代的这种新的一些概念理念相结合，所以这个是新的声音，所以是来自旧时的新声音。我希望既有比较早的一些概念，也有新的这些元素融合进来。
一方面可能是你自己对这个旧和新的一个理解的一个表达， 还有就是也是希望更多的听众可以愿意接受你这样的音乐，
对，
就是喜欢老的人能获得一些东西，然后喜欢新的东西的人他也不会因为没有他想要的东西而去舍弃这样的好音乐。
是，
那因为今天我的朋友 Fish 在这边，所以一会儿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
好的，没问题。
对，我可能讲的会偏向于一些比较常规的，就是大家听众想爵士乐迷们就是大家想了解到的音乐家本身的一些内心的东西。那我觉得 Fish 在这里，我们今天可以就轻松一点，然后大家一起跟张老师聊天。那我为什么一开始就叫张雄关，可以称他为老师，虽然他非常年轻，比我们两个都小一点其实，但是他就像他刚刚说的，他从美国学习回来之后呢，也是从今年9月份开始就在上海音乐学院做老师，而且是带好几门课啊、哦、大概有什么课？
所以首先有大的公共课，像有基础的爵士和声，然后爵士音乐史，还有作曲编曲这些协作上的一些课，然后还有一些乐队课、重奏课，然后还有当然就是吉他私人的一对一的吉他学生。
那我听起来种类好像还挺多的。 Fish 你有没有对哪一门比较感兴趣？
对一对一的蛮感兴趣的
对一对一，一对一就是专业课嘛，所以就是像在大课理论课上我会讲一些比如说和声比较理论的东西，但是一对一就是完全是吉他学生，就是我会教大家具体的不管是曲子还是基础的理论在吉他上怎么应用，就主要是帮助我这个专业的学生让他们提高，同时我也在学习。
一对一的教学过程中有没有碰到一些比较天才的学生？
对，我有的，其实所有上音的学生都是很有天赋的，但是有的学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觉得，我记得，因为我也在上音读的本科，那是大概我7年前的时候在上音刚开始。然后现在看到现在的学生的这个综合的素质，音乐上的素质已经比我们当时要高了一个档次，所以我也很开心。
那你要教这么多门的课，虽然说都是在你很熟知的这个范畴之内，但是毕竟可能每一个项目都还要有不同的方法去教嘛，那你备课必定要花掉很长的时间，你除了上课然后课后的备课，你还要演出，还要自己练习，你的时间安排过来吗？虽然年轻嘛，但是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挺考验你对自己的一个规划的。
对，我觉得也是，特别是一开始我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我是挺担心的，因为这么多课，有大课、小课、乐队课，要准备很多。然后开始了以后，确实是要很多时间，我都要在上课之前要准备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就是我是很开心的。首先，我讲的东西是我最喜欢的音乐，我能把我学到的、理解到的跟学生讲出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我发现，虽然是我在教。就是严格意义上我在教学生，但其实我在教他们的过程中我也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因为你自己理解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让别人理解，你讲给别人要让他们懂，所以这时候有一些其实说实话之前学的，比如说我能从耳朵上能听到这个声音，我就能感觉到这个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不能跟学生这样讲，你必须要很有理论很有条理的讲给他们，所以说我又要去研究这个音乐是怎么样过来的，一步一步分析，所以我会发现之前有很多我遗漏到的一些点，我在准备备课的时候也会学到新的东西，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
也是在重复当中但是有变化的。
对对。
darn that dream. I dream each night. You say you love me and you hold me tight. But when I awake, you're out of sight. Oh, darn, darn that dream. Darn your lips and darn your eyes. They lift me high, high, high above the moonlit skies. Then I tumble out of paradise. Oh, darn, darn that dream. Darn that one-track mind of mine. It can't understand that you don't care. Just to change the mood I'm in, I'd welcome a nice old nightmare. Darn that dream, and bless it too. Without that dream, I never would have you. But it haunts me and it won't come true. Oh, darn that dream. Track mind of mine, it can't understand that you don't care. Just to change the mood I'm in, I'd welcome a nice old night. That dream, bless it too. Without that dream, I never would have you. But it haunts me, and it won't come true. Oh, darn.
除了这么多事情要做以外，你生活当中还会有一些比较固定的时间会用来做什么呢？
我其实当然大部分时间还是跟音乐有关，像像练琴，然后演出，然后就是教课，这是三个最重要的事。然后平时我如果不去学校上班或者不在练琴的时候，我还会去运动跑步这样。
哦，是在户外的跑步夜跑还是在健身房？
在健身房。对，我没有在户外。
那因为其他几项事情其实还是就是跟音乐在一起的，所以健身，那你健身的时候会听音乐吗？
健身时候会听音乐。对，我健身其实是去了美国以后才开始，因为美国大家都会去健身，
这项意识比较高一点。
对，意识非常高。然后说实话在美国并没有像现在在国内那么多事，所以除了上学练琴跟同学排排练，基本上就会时间就空闲时间挺多的，就会健身房，所以就这个习惯慢慢坚持下来了。现在还在，虽然很忙，但是我还会有坚持。
所以说你健身的时候会听一些什么曲风的歌曲呢？
对，很有意思。我一开始健身就是开始听爵士乐，但是我发现 但你做一些很需要力量的运动时，可能爵士乐并不是很适合。所以我一开始从爵士的器乐开始，慢慢的听爵士歌手的演唱，然后现在在听，就是非爵士乐。之前有一段时间听过古典音乐，在健身的时候，然后发现那也很不合适，所以我现在开始听有一些流行音乐或者hip hop 这些不同风格的 R&B。
那可能因为我知道 Fish 也会健身嘛，
对，
说不定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健身时听的音乐。
对，然后在我健身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听 EDM， 就是 Electronic and Dance Music。
对。
会加速吗？让你加速？
会的，其实就是有些时候还会跟唱，
跟唱，
对。
对
好，那我们还是回来聊聊你的创作，你的专辑。你刚刚也提到了你的专辑当中有八首曲目嘛，然后这个八首我听下来，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延续性的，总觉得有一个或者一到两个的那个节奏，那个音阶的感觉是有关联的。然后我再看这个曲子的标题，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有一种画面感，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我只是在猜想，就是可能记录了你在美国的一些故事啊。
对，我觉得是，因为我之前在上海也有写一些曲子，但是首先很少，第二个是没有系统的学过。然后我现在把我在上海写的曲子跟我在美国写的曲子拿出来对比听，就完全是两个感觉。可能在美国写的曲子就比较有那边的风格，然后在上海写的曲子就比较有在上海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那个环境可能也会影响我的写作。对。
那像专辑当中有一些，比如说像Home、Winter Winter Winter Winter，
对 对, 对，
有点绕口，就是这两个算是速度较慢的两首曲子。
对，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属于旋律性，就是让人 比较容易让人记住的这些类型。
对对对，那这两个曲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将近毕业的时候才写的，所以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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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014年的年底写的，然后 Home 大概是2015年的4月5月才写的。
今年，
对，今年，所以是比较在后面的作品。有一些作品是很早，比如说第一年2013年年底或者2014年早期就写完了，然后我写这两个，你说的没错，因为旋律性可能跟吉他比会比较强一点，因为我觉得之前写的许多曲子都是比较复杂，不管是和声还是旋律上，然后我一直很佩服的是那种虽然可以写很简单的一些材料一些元素，但还可以把这个简单的材料变得非常好听的人，像我觉得历史上做这个最好的可能就像 Duke Ellington、Monk 还有 Charles Mingus， 他们就是做这些做得很好，所以我也想像他们那样用很简单的一些旋律上的元素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 Home 我觉得可能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它的旋律就是比较在一个调里比较简单，虽然和声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旋律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比较容易记住，
希望大家可以唱出来，
可以唱出来，对，
我们也可以叫他咚咚咚咚，因为有一次我听你在 Jazz Club 有演过嘛，当时你有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在美国的尤其波士顿的冬天非常的漫长，有的时候长是一种可能 一种稳定，但是太长会让人有一点厌倦，
对，非常厌倦，而且像上海现在大概12月初就已经开始很冷了，其实很冷，但是波士顿这种冷是从10月底就开始了，10月底就开始有这个温度，然后就最冷的时候如果持续一两个星期一个月都还好，你就可以忍受，但是它的这种冷大概持续了有半年，然后14年15年的冬天是最差的，因为15年的那个冬天的降雪量是波士顿历史以来最就是降雪量最高的，
所以你要用这个无尽的冬来记录一下这一年的降雪量。
对，无尽的冬，因为我当时在写这个曲子，刚开始写大概是2014年的，就在十月底、11月初，然后那时候已经很冷了。然后我写了以后，写了一遍，然后改，然后又写又改，乐队演了又改，所以整个写这个曲子大概花了5个月，将近半年。然后，所以从一开始写到这个曲子，到现在大家听到的 CD 里的这个版本。将近有6个月，然后波士顿的温度基本都是这个零下左右，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朋友第一次看到波士顿下雪很激动，说下雪了，然后那个雪大概我记得很清楚，波士顿的雪全部化了是在4月中旬，所以4月中旬的雪才化，然后因为你知道下雪当时就是雪积得很深，然后车什么都被埋起来了，就真的很深的雪，然后路面也很滑，所以如果有这种天气一般学校就会停课，所以我们第二年我记得我们学校大概有10几20天都是 snow days， 就是因为下雪停课的，所以你就待在家里什么事都干不了，外面很多饭店超市都关了，所以那个一两个
真的很闷，
对，一两个感觉也挺好的，可以休息一天，但是时间那么久其实是挺郁闷的。
那学生当中会怎么样度过这段时间？
我大部分时间就在家练练琴，看看书。
那其他一些就是没有那么没有那么乖的学生，他们会
没有那么乖的学生，我不知道，因为跟我一起的
都是很乖的，
对，都是很乖的学生。
哎，那我知道 Fish 你以前也有在国外读书的一段经历，但是你好像不在美国。
对，我之前在英国念书，那英国来说冬天也是非常冷的，特别是在伦敦的时候天气变化多端，然后时而晴时而雨，所以说那个时候出门雨具是要必备的。对，
不像 Boston 就是它的冬天可能是一样的，你是每天可能有好几个变化。
对，是的。
那跟你在一起的就是英国去英国的留学生，有没有就是也是像熊关这样类型的做音乐或艺术类创作的比较多吗？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出国念书是大概跟音乐这个专业是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会就是跟有同好的朋友们然后一起去看演唱会， 大概也是在一年中看了100来场演唱会，对。然后在看演唱会的时候，有认识了不少音乐人，然后他们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就像你一样，对。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做音乐创作的，所以说就还蛮聊得来的。
我觉得美国和英国可能还会有一些性格，包括影响到音乐方向的一些差异，但我觉得都是很有生命力的两个地方，在音乐方面。
对，
那雄关以后你还会再想回到美国去待一段时间吗？
我暂时没有打算，因为我刚刚回来，然后慢慢的工作，现在就专心投入在工作当中。然后我觉得以后去美国可能只有在放假的时候会过去，比如说访问一个月一两星期这样，但是我暂时没有打算要再搬回去。
但反正你还很年轻，后面可能性还很多。
对
对。
吉他手写的曲子跟管乐手写的曲子绝对是不一样的。
对，
比如说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些曲子你如果听的话，你就明显能听出来是吉他手写的曲子。比如说第二个 G sharp， 如果你听一下，这个旋律非常复杂，就有一个非常音域跨度也很高，然后节奏也很复杂。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管乐手就不会写这样的旋律，因为吉他的音域是，当然它没有钢琴那么宽，但是相对一些管乐是比较宽的，所以有一些管乐也许不会写出这样的节奏，这样的旋律。然后还有一个曲子就是 Lights Out， Lights Out 虽然这个旋律是比较，我是受 Joe Henderson 这个 吹萨克斯 大师他的一些曲子影响，但是在 solo 完之后有一个管乐的一个 solo， 就是管乐会一起吹一个旋律，然后那段在吉他上弹其实很简单，因为有一些指法在吉他上简单，但是其实管乐特别是小号吹非常非常难，所以我们排练的时候我们的三个管乐一直在抱怨说你这个写的太难了但是如果你去听录音，他们真的把这段 solo 吹得太棒了，对，非常完美。所以我觉得你听有一些会能听出来，可能这真的就是能听出来这是吉他手写的曲子，有一些可能并不太像萨克斯，是这样。
对，我觉得对于就是经常吹奏和演奏的管乐手来说也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
就他们会觉得很有趣。
对，我其实挺对不起他们因为有一些曲子确实比较难。对，就可能就吉他上弹比较简单，但管乐就不会那么简单，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写一些稍微更简单的曲子。
那综合来看，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你想表现的东西已经比较全面了，就包括刚刚你说的，像你想从复杂的东西里边让大家看到张雄关的一个能力也好，或者你获取之前学习到的知识的一个呈现，然后从稍显简单的比如说像 Home 这些曲子也可以看到你的能力，就是你还是比较全面的。
对，但其实你说的复杂，我写复杂并不是为了我要写一个复杂的曲子而去写这个曲子，我在写之前并不知道它会变得很复杂，而只是写成了这样的曲子，并不是说哦，我今天要写一个很难的曲子，
对对对，
我证明我能写，结果才去写。而且 G sharp 这个曲子很有意思，就是我一开始是写了这个曲子的和声， 所以如果你去听这个曲子贝斯在旋律的时候 A 段贝斯只弹了一个音，他一直是弹一个音，
对对。
所以我是受了Bill Evans 的一个曲子叫 Reperson I Know， 然后那个曲子从头到尾贝斯只有一个音，所以我先把那个和声学习了他的和声，然后照那个写了一个大概的和声，然后旋律我一开始并没有写，然后我再演了一遍，就演了一遍完全没有旋律，然后觉得可能需要一个旋律，后来我才加上这个旋律，然后这个旋律其实是非常复杂，就是说很对不起那个吹 Tender 的那个哥们，但他还是吹得很好。对，
在美国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常去包括波士顿或者是附近城市的一些爵士酒吧上去 jam？
对，因为波士顿我们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跟 Berkeley 都是离得很近，两个学校大概走了5分钟，然后有一个酒吧就在这两个学校也是走了5分钟，叫 Wallace， 就是在波士顿学爵士的人都知道这个酒吧，然后之前所有人像 Joshua Redman Kurt 都在那里演过，相当于就是波士顿最有名的一个学生酒吧，然后每天晚上都有 jam session， 然后就经常去认识很多非常棒的年轻的音乐家。
说起美国你肯定有很多很多回忆，甚至就是可能以后都会因为你这段美国留学的经历还会有延展出很多的作品也好，或者说未来的一些合作也好。
对，我觉得真的是就虽然两年在一次时间不是很长，但我觉得肯定能改变非常非常多，就从音乐不管是对音乐本身还是对整个音乐的人甚至人生的一个感悟都有非常大的改变。
那说起你所在的这个 New England NEC 这个学校也是一所爵士乐范畴之内的很有名的一所学校，那我们可能在上海的听爵士乐的朋友，我们还有一个认识的比较好的朋友就是跟你差不多大的李世海，就是萨克斯演奏，他也在那边学习。
对对，严格意义上他是我的师弟，因为他比我晚去一年。对，他现在还在美国，但是明年就会毕业也会回来。然后对，他也在我的专辑里面，我的录制的7-8个曲子他基本都吹了。然后因为我跟他在美国也是室友，所以我们交流非常多，在音乐上基本上每周都会有很多 jam， 两个人还是跟乐队一起。然后我跟他真的在音乐上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然后音乐创作上都很能聊得来，
所以你特别爱他。
对，我跟他就是能聊得来。对，不管是在音乐上还是在生活上。
那NEC 在以前好像也有我们比较熟知的音乐家曾在那里学习过，是不是？
对对对，Lawrence 顾中山也在，
顾中山，
对，他也在 NEC 读过，很有意思。我去面试的时候，因为就是在去学就是录取之前还会去 NEC 有个面试，然后在面试的时候系主任就直接问我你认不认识 Lawrence Koo， 我说我认识他，对，他在上海最有名。然后他说因为Lawrence 在学校的时候也是他是系主任，然后那个系主任也是大乐队的那个 conductor， 就是他大乐队的指挥，所以当时顾老师也是在 NEC 的大乐队，所以他跟 我们的系主任也就是关系也比较近，然后我也很幸运，第一年我也进了大乐队。
现在做一些演出以外还有没有在写新的曲子？
对，我有一些新的作品，其实产量并不像在美国那么高，因为首先在美国我就有修作曲课，所以有任务，每周你必须写一个新曲子，所以这两年写了非常非常多曲子，然后这八首其实精挑细选选下来的，然后现在回来也有在写一些新的曲子。我觉得可能就是环境很重要，也许回到上海跟我在美国写的风格又不太一样，新的作品也会不太一样。对，说实话我其实写曲子没写多少，你想那些爵士乐历史上之前Duke Ellington写了1000多首，但是不跟你说是Monk 这些爵士乐历史上最著名的作曲家，他们出版的就已经很多了，他没有拿出来肯定更多，然后写的只有2年不到，所以我其实也是刚刚在开始学作曲，然后我到现在还觉得我一直在摸索作曲应该怎么样，当然每个曲子也不一样，会不同，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每次拿一个曲子给我的乐队排练，然后他们就会说，哎，这个里面很有你的感觉，有你的这个风格在里面，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真的吗？为什么？我自己听不到，但是也许别人听，他们会有听到有一个有点我的声音那种感觉。
对，往往一张专辑出来，费氏肯定也知道，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种风格的，但是乐迷或者说评论员他们都会马上就听出来，哎，这个是他什么什么谁的风格，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烙印在上面，就可能听众会比较敏感吧。
对对，
而且大家我觉得人还是对于自己听过的和熟悉的东西他会比较敏感，一下就抓出来。
对，也许就是因为我一直想说，就是这八个曲子像八个我的小孩一样，就是你对他太熟悉了，他的每一步每一个小节每一个音都精挑细选深思熟虑才产生这些，所以可能我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广的范畴上去想过它，我只是一个一个点去抓，所以可能别人听上去更有这种答题的感觉。也许
对于每一支单曲你有想说要怎么推广吗？比如说设置一张单曲的封面，或者是拍一支 MV 之类的。
MV 我有想过，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像刚才小喜也说，很多曲子就是比较就是因为我在美国的那种环境，所以才有的这种感悟写的这些曲子，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我回到上海然后再要创造那种环境比较困难。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因为像爵士乐虽然它是没有歌词，但那至少这张专辑是没有歌词的，但它的和声旋律至少对我来说画面感已经很足了，很多上面你都能想到很多不同的，肯定每个人听有不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暂时也不需要用一个 MV 的形式来表达出来，
其实留给观众更多的遐想也是
很好的。对对
对对对
对。
那在专辑中的曲目中有没有一首歌特别想配上人声呢？
有就是 Home 这个曲子，我觉得因为旋律很简单，我不能想象有哪个歌手能来唱 G-sharp 的旋律，可能我要对问一下，但是对，我觉得 Home 这个曲子可能是最适合的。然后我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我想的就是一个吉他跟一个高音 sax soprano， 然后 我想的就是这个搭配的感觉就很简单，一个伴奏，然后一个吹的旋律，然后我后来觉得这个很适合人声来唱，所以预告一下，在1月9号演这个曲子的时候 ，Coco 赵可也会跟我一起演这个曲子，我们两个人会唱。
那1月9号在哪里演呢？
1月9号在上海的 On Stage 红房淮海路。
作为一个中国的爵士吉他手，那你以后可能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中国发展比较多嘛？那可能你的作品会流传到世界其他地方，但是你可能活动范围还是在中国比较多。那在中国的爵士乐演出也好，受众人群也好，可能现在都还在一个变化和发展的一个阶段。你自己对这一块就是对这个市场，或者对于自己，就是能够做到什么一个目标，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期望？
目标其实现在的目标就是希望更多人知道爵士音乐，知道我的这种音乐。然后，当然爵士音乐不只有我的音乐，就算在中国，在上海有很多不同的音乐家，他们在做不同的，但是都是非常好的音乐。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听到这不同的音乐，然后。虽然大家一直在说好像爵士乐的受众比较小，刚刚在起步，但我也是最近在想这个问题。当我刚刚到上海，然后刚刚去 JZ 然后听爵士的时候，跟现在比，其实现在有非常，就当时比已经有非常多的人正在听喜欢爵士，并且他会去研究爵士。就像就前几个月我在JZ 演完出下来，就有人问我说，你们刚才演的那个是不是比较传统的爵士乐，他会知道某个风格是什么样，我觉得特别开心。对，我觉得肯定会越来越好，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爵士，有更多人会知道爵士，
而且你又在，其实是你也在传播嘛，你做老师也是一种传播。
对，
虽然说非常你对口的人可能更专业更局部一些，但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批人吧。
对对，我也在尽我所能。然后很有意思的就是，除了我的课上，除了音乐学院的学生，还经常会有校外的旁听生，就他们也许是爵士乐爱好者，或者是做其他工作的，但也非常喜欢爵士乐，然后都会来听课，然后他们也非常认真，我觉得也特别开心。
听了今天节目的所有人都可以去听张雄冠的专辑。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播一些音乐的片段，当然完整的专辑大家可以再等待一下，等到1月初的时候，他1月9号的在上海 On Stage 的发布音乐会结束之后，会在线上也有完整的发布。那在这之前，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索张雄冠，可以中文的英文的都可以找到他的试听地址，对不对？
对对，在虾米网上会有几个单曲的试听。对，
接下来呢就是到了我们 JZ Lips 一个比较惯常的一个小板块，今天不难为张雄关，因为他刚刚好像上完课比较累，所以我们今天希望他可以 为大家带来专辑当中我们刚刚聊了很久的一首曲子，叫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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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ter， 也算是雄关给大家一个冬天的一个礼物吧，就是让大家冬天虽然很冷但是一定要听爵士。那今天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为你准备了一把跟你的琴完全不一样的吉他。大家可能平时听你弹爵士吉他很多，然后也非常，当然你的琴很美了，大家都知道。那我们今天准备的一把是木头的电箱琴，所以如果你乐意的话，可以为我们展现一个不同的你的声音。
好的，好的，我试一试。
好，谢谢，
谢谢，谢谢。
再次感谢张雄关为我们首次用电箱琴的方式演奏了这首很好听的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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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ter， 当中也有很多跟专辑不一样即兴的地方，很美。
谢谢，谢谢小西。
那我们也再次期待一下1月9号在 On Stage 的演出，到时候 Fish 你要来啊。
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然后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同样喜欢这张专辑来自旧时的新声音的话，可以在On Stage 官方淘宝店进行预购。
感谢雄关，感谢 Fish， 还有感谢 Austin 胡老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
拜
拜，
拜拜。
Bye
bye They said I'm coming up for time.